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下面我们再看第23章哈。23章同样是跟16章一样是非常煽情的，所以那些字眼我们也就不去看它了哈。他在这里讲到用两个女人来形容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姐姐叫阿和拉，妹妹叫阿和利巴。阿和拉这个就是撒玛利亚，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阿和拉的意思就是她的帐篷，女字边的她。阿和利巴就是我的帐幕在她里面。这里是不是都是指不管是撒玛利亚也好，不管是北国也好，不管是耶路撒冷就是南国也好，他们都要记得他们曾经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在飘无不定的地方，神给他们了一块地方，可是他们得到了这块地方，就对他们的丈夫，对他们的神悖逆了。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很露骨的以色列如何爱上这些假神，这些包括在军事上跟其他的国家民族结合，不管在军事上经济上或者是宗教上跟人家结合，都是一种背道，都是一种淫乱。所以神最后会也是以很大的愤怒，你跟这些人结合就会让你受到这些人给你的痛苦。那我们就只看第31节，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所以我必将她的杯交在你手中。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必喝你姐姐所喝的杯，那杯又深又广，盛的甚多，使你被人嗤笑讥刺，你必酩酊大醉，满有愁苦，喝干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就是令人惊骇凄凉的杯。好，这里在讲什么呢？这个杯就是通常就是好的或坏的，特别好或特别坏的遭遇叫做杯。在诗篇我们看几个地方啊，诗篇第75篇第8节，耶和华手里有杯啊，这个杯地上的恶人都会喝，那么这是耶和华要给人的刑罚，是这个杯。以赛亚书51章17节，那么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尽了他愤怒的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就是爵也就是杯，这是耶和华的惩罚。22节，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辩屈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爵，从你手中接过来，你不至再喝。那这个要给别人喝，这个要给那些虐待以色列人喝，所以以色列要喝的就是巴比伦人对他的刑罚，那巴比伦人也要喝这个杯，就是其他国家给他们的刑罚，每个人都会喝自己给别人喝的那个杯，那也是上帝给人的惩罚。耶利米书25章15到29节，耶利米书25章15到29节，耶和华的愤怒的杯要给各国的国民都要喝，喝了要喝醉，要呕吐。喝醉呕吐表示两个事情，一个就是说耶和华愤怒的杯临到这个人或者这个国家，这个国会像喝醉酒一样疯狂，不肯悔改。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喝到最后吐，就是受痛苦了。就是那个杯呢，一个方面叫你最终不醒，就继续犯罪；另外一方面呢，就叫你在继续犯罪中，最后被消灭。耶利米哀歌第4章21节，耶利米哀歌4章21节，苦杯也会传到你那里。另外我们就不去读它了。俄巴底亚书16节，哈巴谷书2章16节， 也都讲到这个杯哈。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22节、26章39节，还有启示录14章第10节，都讲到神愤怒的杯。不过你也不要忘记，也有福杯，最明显就诗篇23篇，福杯满溢。所以就是你会遭遇的，耶稣替我们喝了苦杯，我们就有福杯。下面我们看第24章第1节。第9年10月初10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好，各位，现在是接近午餐的时间啊，下面你们听了不要流口水哈。哎呀，这是一个悲哀的事，但他讲的好像很合我们中国人的胃口。将锅放在火上，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取羊群中最好的，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好把骨头煮在其中。我真的不知道，以色列人也知道用骨头汤来熬做羊肉炉哈。那么而且是肩肉、腿肉，一切肥美的啊，这个是饮食，但这个饮食在形容以色列人的悲剧。第6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它捻揪。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倒在地上，用土掩盖。这城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得掩盖，乃是出于我，为要发愤怒，施行报应。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堆火柴，添上木柴，使火着旺，将肉煮烂，把汤熬浓，使骨头烤焦，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尽其上的锈。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各位，这段描述的有点复杂，意义也重大，所以我们要看一下。第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一段哈，就是锅会疲倦的啊，锅会疲倦的，我是真的不知道，在美国在餐馆打工的时候我才知道锅会疲倦。那个在餐馆打工，那么就是没客人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我曾经看到大厨，各位，那个都好大的锅，好大的锅，然后呢火都是非常旺的，他们就会那个锅都洗干净了，洗干净而且干的，然后就用大火来烧，那个锅都烧红了。我说干嘛？他说这样锅会更好用。他没有用疲倦两个字啊，就是好像那种铁锅哈，用了一阵要把它再用火烧一烧，而且用大火烧，当然这时候不能放任何东西在里面，放任何东西都焦了，都坏掉了，就是真的只有锅再被它再炼一下，那个锅会更好用。那我不懂其中的奥妙，现在又是什么不粘锅的那些东西，跟这个都没有关系啊，那个是一般餐馆的那种大的铁锅会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要烧一烧它才更好用。好，我幸好看过这个，所以我就懂这个了，一个锅要烧一烧，把那个锈或把其他东西烧掉了会更好用。那你就看到在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其实在讲两个东西，一个很容易了解，就是这个我们在前面也讲过，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就是以色列人要成为一锅肉被巴比伦来吃掉，就这个意思，把预备的好好的，你们甚至我们也把这个跟 雅各书连在一起讲过，我们上次讲过，因为这个比喻前面曾经出现过，就以色列人觉得他们是比较好的那一批，会在耶路撒冷被保守的那批是比较好的，比较烂的那些骨头呢是被掳去的，就是比较好的在这里会被这个锅保护，那个锅不是烧他们一次被保护，结果在前面我们就看到这个锅在这里再次形容，这个锅不但不是一个保护的锅，而是把他们熬成羊肉炉的锅，被别人吃掉，这是一个意思，这很容易了解，就是以色列人要被吃掉，要被消灭，要被巴比伦来欺负。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这个城，这就第二层的比喻，第二层的比喻更重要，但是不大容易看得懂的比喻，就是因为这个城里充满了罪恶。这个时候那些肉骨头你通通不要去想了，就想到这个锅，这个锅就是耶路撒冷城和耶路撒冷城的人，甚至就是耶路撒冷城的人，这个锅就是耶路撒冷城的人，这个锅充满了锈，就是这个城的人充满了罪恶。现在这个罪恶，就是其实那个锈看起来它有一个比喻，那个锈有点像血，各位，锈跟血是很像的，都是红色的，太多的锈，太多的血，太多流人血的罪，现在要报应的时候到了，要把这个锅，不是为了煮汤啊什么，就是要把这个锅好好的炼一次，好好的烧，把那些锈，把那些罪恶除掉。所以一方面在讲这个锅里的肉是以色列人要被巴比伦侵犯，一方面在这个侵犯当中是神要好好处罚他们，把他们的锈除掉的。或者我们在22章那里看到的，就是那些22章17节到22节，就是把那些锈把它烧掉，或把那些渣子烧掉的那个事情。总之他在讲要除去罪恶。那我们看到一句话，就是十二节的最后这句话，这个锈没有除掉，用火，下面要打几点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各位，这一句经文是我很看重的一个经文，因为这句经文叫我非常害怕。那我们其实也讲过好多次，你等一下就会听到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的答案。我们的罪如何除去？个人和集体，我们罪如何除去？我们的罪可以借着上帝的慈爱除去吗？好像不行。当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一直到进到迦南地，上帝给他们多少的恩惠和慈爱，他们却仍然有一颗罪恶的心，不肯爱上帝，对他不忠心。神给他们越多的爱，越多的恩典，他们越悖逆。那么这个罪恶可以用击打来除去吗？神给他们各样的艰难，包括从出埃及在旷野誓师，以及后来国家分裂，然后两个国家都不断的被内忧外患所困扰的时候，这些打击，包括我们用在我们生活中，你受到疾病、失业、婚变各样的打击，有让你的罪恶除去吗？你受到上帝给你的眷顾和祝福，给你美好的婚姻、家庭、身体、工作，你的罪恶有因此除去而爱主吗？好像都没有。最起码我们会说，对不认识上帝的世人，上帝是不断的用大大小小的打击和大大小小的祝福给人，可是人无动于衷，继续在拜偶像。灾祸来了，我最难过的一句话就是灾祸用火不能除掉。好，十三节，在你污秽中有淫行，其实淫行就是污秽，污秽就是淫行，就是不敬畏真神，不信靠神，所有的罪就是这一个。我洁净你，你却不洁净，我去烧你，你不被烧掉，我洗你，你不被洗干净，我怎么样你都不被洁净，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只等我向你发的愤怒之息。各位，应该你们已经可以想到答案了。我什么时候你们才被洁净？就是我的怒气发完了。 怒气发完了，问题是神的怒气是到永远的。人犯罪得罪神，神对任何一个罪，因为神是永恒的神，那个怒气就是到永远的。怒气没有发完的时候，那怒气就永远下去，那我们就完蛋了。没有怒气发完的时候，怒气什么时候发完？好，我们照字面来看，好像有怒气发完的时候，就是当以色列王国被掳在巴比伦，后来是波斯70年以后，受尽了羞辱啊，神怒气发完了，好，你们可以回来了。是看起来好像是这样，但实际上我们说不是这样，因为就这个也没有错，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就人的得罪上帝而言，那个怒气神发到永远都发不完。所以怒气是什么时候发完？70年发完吗？700年、7000年、7万年吗？我们答案当然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被洁净？我们什么时候能爱主？当神的怒气发完的时候，神不再向我们发怒气，神改变我们心思意念，神用他的那个会让我们的心变成一颗星星的爱临到我们的时候，但是神什么时候用那个星星的爱给我们一颗新的 new heart， 那个新的爱给我们呢？当他向我们发完怒气的时候，那又是什么时候？就是耶稣替我们死的时候。所有新约旧约包括这句话这段话，都只有从耶稣的十字架才能解释得通。我洁净你，你不洁净，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可是当我的怒气满的时候，你的污秽就被洁净了。这我没有想到，我们也读过好多次的经文，以赛亚书41章1节第二节，安慰我的百姓，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从耶和华的手中加倍受罚了。只有耶稣的受难，以色列的受难，受膏者的受难，受苦仆人的受难，都是在预表耶稣的受难。羊的死亡，献祭羊的死亡，牛的死亡，都是在讲耶和华为我们耶稣为我们死的。好，当然这个应用在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有死啊，但是旧约一样有得救的人，他们预先支取了，如果他们信靠神，预先支取了神对他们所做的应许。那在他们不知道耶稣的时候，他们听从神的话，他们献祭，都可以隐隐的有这样的认识，就是我们得罪神，必须有一个牛，有一个羊替我们流血，我们的罪才得到赦免，神的怒气才得以平息。我们在这样的慈爱怜悯当中，我们心被恩感，我们开始在圣灵的工作下，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人。各位，这一点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很多课上都讲过，我们不是只是耶稣的十字架不是只叫我们脱离上帝的震怒罪恶的刑罚而已，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在罪恶的权势下继续犯罪的话，那么神天天要打你，算了，因为算在耶稣为你死就算了，天天你还在犯罪，天天还在犯罪，我们是天天在犯罪，但是我们希望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不仅是免了我们的刑罚，而且让我们越来越脱离罪恶的权势，那就叫做被洁净，就是上帝的爱，圣灵的工作，耶稣在十字架上做完了，然后圣灵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可以开始越来越有一个圣洁的心，这是在没有信主的生命里面没有的。在没有信主的生命里面，我们也有这种渴慕，因为我们厌恶罪恶，但是我们摆脱不了。但在我们信靠主以后，我们就越来越能够真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哈，只是在以西结书里描述这些都是昙花一现，昙花一现不好了，昙花一现好像就卸掉了哈，在圣经里面即使很短暂的一个祝福的应许都不是一现，都是有永远的果效。不过的确在以西结书里面这一类的事情，这祝福的话的 写的比较少，比较多还是各样的艰难。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